好，谢谢小牛牧师带导安排，求主特别的保守引领。我们确确实实一要说在网络上要讲到，要给大家分享，要有84讲，要有小牛牧师所说的2年的时间。那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确确实实不是一锤子买卖，最起码我和小牛牧师之间，我们要在主内彼此的相爱互相的带导。包括参与这个分享的各位牧长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试炼尤其是在目前这个麦当劳盛行的时代，大家是希望的是短平快，就是你讲课做视频如果超过20分钟那就基本上没有人点赞你必须在这个尽量短的时间不超过20分钟，甚至不超过30分钟你还得段子手高手你还必须讲故事唱歌表演否则就不能够吸引人的眼球像弟兄姊妹像我们这样坐在这个书架前坐在书桌前打开圣经能够和弟兄姊妹一板一眼的讲解神的真道确确实实是上帝特别的恩典我们确确实实是不配这样但是求主向我们施恩。我们继续分享圣经真道84讲第3个系列，也就是国统与密契系列。在这个国统与密契系列中，我们把中国教会最最需要的公共神学和灵修神学结合在一起。中国教会最需要的是公共神学。为什么是公共神学呢？因为我们已经丧失了公共的关怀我们信耶稣升天堂管他山摇地动只要我自己得救就好这种以基督教名义出现的也叫精致的利己主义像一个毒教毒药一样渗透到很多弟兄姊妹很多牧长很多教会的心灵之中本来上帝给我们的吩咐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里本来我们要往普天下去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本来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但是我们却因为错误神学的缘故为了这个错误神学的红豆汤把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长子权拱手相授所以说今天基督徒，尤其是华人基督徒、中国基督徒，我们丧失了公共立场丧失了政治关怀丧失了政治参与然后我们就躲进教堂成一统，管得冬夏与春秋这种这个极端的精致的以基督教名义出现的利己主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其实所传的不是什么是超级属灵无非是愚昧无非是胆怯愚昧就是不知道神的旨意，胆怯就是明明知道神的旨意，但是也不敢讲，不敢行。所以说，求主怜悯我们。至于灵修神学，所以我们现在没有灵修神学，使得我们无法安静，无法孤独，无法读书，甚至昨天我在和一个也是上帝中的一个仆人谈话我说你要安静多多读书。他说王牧师我现在的时间这么忙这么多事轰轰烈烈都是这个大事情我停不下来我没有时间读书。弟兄姊妹就看到我们流浪的心流浪的脚步收不回来收不住我们像狂奔的毒蜂托在发情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拦着他住。所以求主使我们通过国度与密契系列使我们既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有那种打工的情怀仆侍的情怀公共的关注文化的参与政治的参与同时又让我们真正安静在主的面前真正进入我们的内室真正在上帝帐幕的隐秘处使我们能够不断的重新得力所以弟兄姊妹这种国度神学与灵修神学的结合实在是我们中国古人内圣外王实在是柏拉图所讲的哲学王实在是圣经中所讲的包括我们既要有因信诚义重生得救也要有分别为圣 这是奇妙的组合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求主怜悯啊，使大家反复思想啊，反复祷告啊，这个归回圣经，访问古道啊，通达实务啊，圣灵内证啊，这是我们一再给大家所强调的。好啊，今天我们就用单义里的祈祷啊，在单义里书啊九章的啊一到二十节。说弟兄姊妹，单义里其实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是一个非常怪诞的人物。哎，我们是第一次听你讲说先知单义里是一个非常怪诞的人物。所以我们看到先知单义里的怪诞是什么？第一，他被掳，他成太监了。太监什么意思啊？把男性生殖器啊给去掉了。啊，所以你要知道先知单义里啊，不管他怎么勇敢，他是一个太监。啊，他既然啊是先知，既然上帝这样使用他，为什么让他成为太监呢？有没有怪诞啊？有点怪诞。啊，为什么先知单义里是犹太民族的少年精英？啊，他为什么要宁肯做了太监，还要继续持守上帝给他的呼召呢？啊，为什么他不仅仅是受着胯下之辱了？啊，二是把根本的男性的特征就被人啊这样强烈的删格掉了，啊，但是啊，他虽然在肉体上成了太监，啊，但是他在精神上仍然是先知、祭司与君王那种刚勇。那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很多男人啊，虽然还有男性的特征，但是你在心理上、你在精神上、你在勇气上，你可能已经被阉割了，啊，你变得比太监还要太监。然后我们看到啊，先知单义里啊，当他抗争的时候啊，你就看到啊，不吃国王的御膳啊，那是偶像崇拜的食物。啊，今天我们也需要单义里啊，单义里，你这人真不明白圣经，也不明白上帝的旨意啊，尤其是不认识耶稣基督啊，你怎么为了一个啊不吃国王的膳啊，不喝国王的饮食一起吃啊，然后你就差一点就丢掉生命呢？哎，你看这单义里如何对待神的律法啊，甚至包括饮食律他都不想违反啊。今天对我们来说啊，单义里这人啊不识大局啊，也不知道忍辱负重，你连太监都做了啊，为什么还在乎一点吃饭上的事情呢？哎，我们不懂啊。另外你看到啊，单义里他被起名字啊叫波提沙沙啊，这个波提沙沙的意思啊是这个啊，单义里本身的意思是上帝审判啊，所以单义里是著名的法官性质的啊，有深深判断的能力。但是当起波提沙沙的时候，意思是说巴尔保护他的性命，而这个巴尔是巴比伦神帝马杜克的称号。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单义里的名字叫波提沙沙啊，这个波提沙沙本身是完完全全是偶像崇拜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也不容易理解啊，为什么单义里啊不吃国王的食物，非常的刚直，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决绝，那他为什么还要接受一个偶像崇拜的名字呢？弟兄姊妹啊，今天比如说我小牛牧师我比较熟悉啊，这个我们这个宽容相爱啊，这个小牛牧师啊，如果给你请教黄释迦牟尼牧师，哇，你就要气死了啊！黄老子牧师，或者是黄大仙牧师，哇，你一定要改名字的啊！所以你就觉得气死，我的名字中就怎么有偶像崇拜的成分啊？那别人的名字我连提都不提，那为什么我的名字就本身就改成偶像崇拜之名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宁愿殉道，我也不能够受这种名字。哇，怪怪的，哎，单义里就受了这个名字。所以说弟兄姊妹，单义里是有大勇敢啊，大忍耐啊，大智慧的啊，这些方面我们啊不用人为的以为啊，但是无论如何在旧约圣经中啊有单义里这卷书啊，无论如何单义里啊他本身三代为孝啊，确确实实是非常的啊尊贵啊，大有啊智慧啊，也被啊记载在圣经之中啊，成为著名的啊先知时的啊圣徒。好，我就跟大家讲这些啊，就是让我自己 啊，让我们每个人都要谦卑在上帝面前，啊，我们不要觉得圣经那么容易理解，啊，不要觉得历史那么容易理解，啊，不要觉得圣经人物那么容易理解，啊，不要觉得神的旨意那么容易判断，不容易的，啊，面对啊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啊，面对中美关系的紧张，啊，甚至在美国面对共和党与民主党激烈的啊厮杀性的砍头式的割喉式的。啊，这个选举热战，啊，面对香港，面对台湾，面对西藏，面对新疆，啊，这毒那毒，啊，到底我们应该是什么立场？啊，所以这些方面呀，啊，神的旨意何其难测，啊，他的脚中何其难寻，啊，有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啊，有谁先给他施了，后来偿还呢？啊，所以这些方面，啊，我们都不要拉大旗做虎皮，啊，都不要把个人的领受。啊，硬硬加在别人身上啊！如果你在三次教会聚会，你就是不得救的啊！如果你在家庭教会聚会啊，你就是一干学说啊！如果你没有被捕，没有受逼迫，你就不是基督徒啊！甚至啊，有一个牧师就讲，如果你不是坚决反对共产党的，我就不相信你是基督徒啊！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教会中啊，这些千篇一律啊，这个党八股啊，八股文史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化的信仰是非常什么？哎，猖獗的。所以我们需要啊，安静在主的面前，啊，需要进入主的啊内室，啊，需要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啊，需要在这个黑夜里，啊，需要在黑云中，啊，赤身裸体的走向上帝，啊，领受上帝啊给我们的独特的呼召。啊，这样虽千万人无往矣。如果上帝给你的旨意是做太监，那你就做太监。啊，如果上帝给你的感动啊，宁肯死，我也不能够吃国王所吃的所谓祭偶像的食物，那你就要受苦。啊，如果上帝啊赐给你啊一个感动啊，让你的名字就变成了由偶像崇拜或者由异教神灵的名字，那你怎么办？那你也要忍辱什么负重啊，就像丹以理一样。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方面我们实在不能够夸口我们自己啊，我们实在要单单仰望上帝啊给人的啊引领。在我们这个静观祈祷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和大家分享了啊内五的祈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现在很多基督徒缺乏安静啊，无法面对孤独啊，无法进入内室啊，无法在内室中啊啊个人的心灵与上帝的心灵之间啊，以切切实实以啊基督的心为心，有那种神秘啊，有那种狂喜啊，有那种彼得所说的啊，虽是在百般的大患难中啊，却因信就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啊，确确实实像彼得魂游向外啊，确确实实像使徒保罗被提到三重天啊，听到那隐秘的言语啊，确确实实啊，有圣灵用那说不出来的言语啊为我们祷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范泰尔啊，威斯敏斯特神学院著名的呼叫学教授啊，也是我这个心意的啊恩师啊，虽然没有直接见过面，我读他的书啊，翻译他的书啊，吸收他的方法啊。然后范泰尔又讲到啊，真正的基督教是在理性主义啊和神秘主义之间保持平衡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律法是最高级的理性主义，啊，钉是钉，卯是卯，啊，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啊，福音是最高级的神秘主义，为什么呢？啊，因为福音中向我们显明的是上帝，啊，显明的是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永不离弃、永不失败、不离不弃的大爱，而且这大爱在以弗所书中讲是长阔高深。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就说超出我们理性的认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范泰尔的关于神学平衡的名言啊，也就是一个理性主义啊和神秘主义的平衡。那么律法就是最高级形式的理性主义啊，福音就是最高级形式的神秘主义啊。我们怎么从律法进入福音啊？因为律法是蓄蒙的师父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我们怎么从福音啊进入律法啊？因为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祝福他上千代。所以，怎样把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 啊，这两种极端的思潮，啊，这两种神学中、哲学中的极端，啊，能够融于一炉，啊，汇于一体，啊，融会贯通，啊，这实在是只有上帝赐给我们智慧，啊，我们才能够啊做到，啊，圣灵弟兄姊妹，啊，任何高级的思想，啊，任何高级的信仰，啊，高级的神学，它的突出特征都是把看来不能相容的正反两极融于一体，啊，就像电池一样，有正极，啊，也有负极，啊，如果正极没有，啊，负极不存在；如果负极没有，啊，正极没有果效，啊，所以正是因为有正极，有负极，正是因为正极是绝对的正极，负极是绝对的负极，所以它才非常奇妙的有电，啊，有电，啊，所以我们信仰的活力，啊，我们人生的经历，啊，也就是活在这种坚持之中，啊，活在这种聚坚之中，活在这种啊啊这个中间阶段啊中道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求主带领大家思考。我们讲到了祈祷与国度，说弟兄姊妹啊，现在很多人祈求的无非是吃喝拉撒睡，啊，但是我们怎么先求神的国，先求啊神的义啊，包括今天我们在单一书中啊，我们也会分享。给大家讲到静观与行动，啊，深刻的静观，啊，这个中国古人也讲，万物啊静观，戒自得，啊，事实驾信啊与人同，啊，能够安静的啊得见上帝的膀臂，啊，得见上帝掌管万有，啊，在上帝面前得享满足的喜乐，万物静观戒自得，啊，事实驾信。与人同，啊，这也是非常深刻的境界。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像那些儒生啊，像那些道士啊，像那些和尚啊，像那些阿訇啊，像那些拉比啊，你能向他传福音吗？啊，你能给他受洗吗？啊，为什么我们很难向他们传福音啊，很难带领教导他们呢？因为往往我们自己在信仰的境界上啊，远远不如人家啊，我们在这个灵修上啊，我们在教义上啊，我们在社会的历练上啊，属灵的看见上啊，我们往往是瞎子领着瞎子啊，大孩子带着小孩子啊，所以啊，我们中国人又要到穆斯林群体中宣教啊，你在犹太教徒中宣教，到印度教徒中宣教，第一你进不去，第二你进去了就全军覆没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力量上啊，还没有得到真正的什么哎装备啊，就像有一段时间啊，中国炒得很热啊，有两个年轻人啊，温州的还是哪儿的啊，受这个韩国的异教的影响，给洗脑培训啊，几十岁给打发到阿富汗去了啊，去了以后就被人杀死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专制国家是把老百姓、把民众当作炮灰给送上战场，那是异端邪说啊，那是极端的啊，不知不觉也是给人洗脑啊，啊，让人做炮灰的啊，这些方面啊，请大家思考。然后我们讲到祈祷与心灵，祈祷与思想啊，祈祷与心灵，我们就特别讲到啊，我们怎么关心啊，收心啊，静心啊，和心啊，我的心啊啊，你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不安啊？你要仰望神。啊，因为他是我脸上的荣光，我还要仰望他，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密切祈祷，关键是我们的心灵，就像加尔文的标记，啊，两个手捧着心，主啊，我把我的心奉献给你，完全的、快快的，啊，所以这个密切祈祷，啊，不是事工性祈祷，啊，不是政治性祈祷，啊，不是问题性祈祷，啊，这个真正的密切祈祷就是一种关系。啊，就是一种爱的关系，啊，生命的连结，啊，生命的对话，啊，是向上帝坦诚，啊，是在上帝面前赤身露体，把我们的伤痕，啊，把我们的幽暗，啊，把我们的脓包，啊，把我们那些不为人知，啊，不为人见，也怕为人知，怕为人间的一切的阴私，一切的隐藏，一切隐藏的恶罪，啊，都呈现在啊上帝的面前。啊，本来就是在上帝的面前啊，但是当我们这样的密切密思祷告中呈现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认识到上帝的慈爱，也更加认识到自己对上帝慈爱的不配。所以弟兄姊妹 啊，我们又讲到诗篇第一篇的祈祷与思想，说微西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啊，现在啊，祈祷的不思想，啊，祈祷的啊，生命主义的没有理性主义，思想的理性主义啊，没有祈祷，没有生命主义，啊，所以当中理性主义和生命主义啊，这个国度公共神学、政治神学、律法神学、道德神学、文化神学、经济神学、管家神学啊，与那种密契神学、灵修神学啊、默想神学、进食神学啊，所以啊，理性主义和生命主义之间啊，这种啊一分为二，全然撕裂啊，使得祈祷的人不再思想啊，思想的人啊不再祈祷啊，祈祷的人不再思想就成了念咒啊，思想的人不再祈祷啊就成了狂想啊，所以唯愿啊，上帝使我们重新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啊，圣灵内证啊，能够把这撕裂的啊，把这大地裂为深渊呢啊，使我们真正的 啊经历啊，上帝给我们的医治和修补。在第六个分享中，我们给大家分享了啊，摩西的啊祈祷啊，神来摩西如何在旷野中啊，在年老的时候啊，当他祷告的时候啊，然后的心啊，一下子就回到，就来到主自己的面前。哇，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啊，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未曾形成啊，从根古到永远你是上帝啊。所以你看到摩西的祷告没有想到中国啊，摩西的祷告也没有想到美国，摩西的祷告也没有想到教会，摩西的祷告只是想到上帝。哇，这祷告是我们最精纯啊，最密契啊，最有生命性啊，最有位格性啊，最有穿越性的表达。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啊，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未曾形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你是上帝，你是上帝。所以祷告纯粹是一种你与我，我与你的这样的一种密契关系。可是当我们讲到密契的时候，不是玄之又玄啊，那是指我们与上帝之间位格性的、关系性的、基督里的、圣灵里的啊，那种亲密的同行啊，亲密的相似，那种良人是我，我是良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甚至基督与教会那种奥秘的联合。所以弟兄姊妹，摩西在他祈祷中最后又落实到啊，非常崇高又非常脚踏实地。主，求你祝福我们手中的工作啊，我们手中的工作求你祝福啊。摩西忽然之间从上帝啊又落实到自己啊，从天上啊到了地下啊，从永恒啊到了时空之中，落实到非常单纯非常简单的我们的手中的工作啊。所以你就看到最深刻的密切灵修啊，也是最踏实的工作和行动啊。摩西在他诗篇九十篇中这种神人的祈祷中，把那种最崇高啊、最深入啊、最神秘啊、最具有穿越性的那种密切祈祷啊，如何又回到时间之中啊，回到时空之中啊，甚至又落实到自己的手。主啊，我们手中的工作求你祝福，求你祝福我们手中的工作啊，使我们有工匠的精神啊，使我们能够精益求精啊，使我们的产品啊，使我们的行事为人啊，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能够彰显的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所以摩西从神人关系啊，最后落实到在现实生活中啊，在自己具体的工作中与上帝同行啊，这种深度的啊密切式的祷告啊，和那种深度的工作性伦理啊，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现在讲密切祷告的就不注重积极行动啊，我们现在要积极行动改变世界治理全地的， 我们就没有那种密切性啊，哎，祷告啊。所以在改革宗神学中，我们常常强调啊，要把教理派啊，要把敬虔派啊，要把文化派啊，这三大倾向都能够啊一以贯之的啊，能够融合在一起啊，既要有纯正的教义啊，也要有密切的体验啊，最后要落实在我们的工作上啊，要做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塔上的灯。我们的好行为也要照在这个，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上，明光什么？哎，照耀。好，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啊回到啊落实到一个啊非常艰难的祷告啊，单一里的啊祈祷。我们先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呼吁，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任性。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宣讲啊，都是在你自己的面前，都是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啊，我们是何等有限的人，但是我们却想认识无限。我们是何等有罪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得见圣洁的上帝？主啊，我们这样有死的人，我们的身体啊都在渐渐的衰残，不管是美国、中国，家庭、教会都在不断的受到震动，啊，都在不断的被挪移。主，在这个变化万端、变化莫测的时代中，我们又怎么能够立定根基、立定脚步？我们怎么用真理的带子束腰啊，站稳了啊，抵挡仇敌的攻击？主，求你啊，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啊，真正的进入你的内室。啊，真正的来到你的帐幕的隐秘处，啊，使我们站在磐石之上，那万固的磐石、不变的磐石、救赎的磐石、活着的磐石，啊，就是耶稣基督本身。让我们站立在磐石之上，胜过世面的仇敌。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大家翻到但以理书第九章啊，第一节到第二十节。啊，我给大家宣读。米第亚属亚哈实录王的儿子大流士啊，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单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啊，七十年未满。弟兄姊妹，今天时间有限啊，我就想一边给大家读啊，一边和大家分享。我们就看到啊，这个背景啊，啊，就是知道这个犹太人已经被掳了。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讲士可杀啊，不可辱啊。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就教导我啊，虽然那时我们贫穷啊，说冻死迎风站，饿死啊不低头。啊，人啊要有骨头，啊要有骨气，这当然也是一种啊大丈夫的刚勇啊，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但是历史又非常复杂，如果上帝让我们降卑呢？如果上帝让你投降呢？啊，像丹尼里一样，如果上帝是你被掳呢？啊，甚至上帝也容许丹尼里成为太监呢？啊，所以我们不要把历史啊，弟兄姊妹啊，我们不要把历史平面化啊，不要把历史搞得那么黑白二分啊。就像我们小的时候看电影了，一看那是特务啊，一看那是坏蛋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有的时候看起来的大坏蛋，哎，不一定是坏蛋啊；看起来的大善人啊，不一定是啊善人。啊，所以说唯独上帝检查人心是吧？哎，肺腑，啊，我们太容易被一些高举口号、高举旗帜的人挟过而走、席卷而去，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丹尼所在的这个非常复杂的时代，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丹尼从书上啊，从书上当然是啊耶利米书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未满。那弟兄姊妹，我给大家一个挑战，那为什么是七十年呢？你想想， 那很多人讲，上帝给耶利米讲的，啊，但耶利就从耶利米书中知道是七十年，但是为什么是七十年？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历代之下第36章21节，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荒凉，地上荒凉便受安息，只满了七十年。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啊？因为上帝在律法中规定他们土地要修安息，六年第七年是喜年，第七年是安息年，每七年七七四十九，四十九年之后第五十年是喜年的，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喜年的概念了。耶稣基督在家乡所宣告的信息，首先是报告上帝悦纳人的什么恩年或者是喜年。现在我们根本不知道喜年的含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律法。所以弟兄姊妹，布雷克就讲到福音就是律法中礼律的宣告，所以这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挽回祭，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通过他的宝血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这些福音的经历指向耶稣基督的成全。耶稣基督所成全的就是礼律的，所以你废掉律法，你不讲律法，你也根本不明白礼律，你也根本不明白耶稣基督怎么成全律法，耶稣基督怎么成为挽回祭、赎罪祭、上帝的羔羊，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理解的福音你不管是鹦鹉学舌不管是道听途说不管是三人成虎你并没有真正的考察详尽的知道到底这个福音的经历、福音的原本、福音的这个本源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这样地就荒凉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历代志下十五章的第三节，说在历代志下十五章第三节历代志下这也是总结以色列人亡国的教训是什么这十五章的第三节，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圣会的祭祀，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我常常用这些经文对今日教会讲话也对中国教会讲话你信什么？你信什么？但你信的是真的是什么？你有祭祀吗？你有律法吗？你有律法和福音的平衡吗？我唯独以福音为中心，唯独以基督为中心，唯独以救赎为中心，我只要有这三个中心就够了。理解尊重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本身。所以在历代志下十五章第三节这个以色列人也就是说这历代志下的作者，他在反思上帝给以色列的带领以色列人领受的教训的时候，就说以色列人不是不信神，不信真神以色列人不是没有祭祀他的祭祀成了巫婆神汉举行宗教仪式不管真不真只讲灵不灵本来祭祀是训诲的祭祀是教导的祭祀是教导上帝的律法的，并且根据上帝的律法判案的。所以耶稣基督也讲到，我们人人都是祭祀，祭祀干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吩咐是指什么？吩咐是指诫命的。所以在登山宝训中也讲得非常清楚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要废去当我们如果有人遵行神的诫命，又劝别人遵行，他在神的国度中是大的所以这个教训都是一致的。然后讲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哪儿都有信仰哪儿都有宗教，谁都信神约大川讲个人求告自己的神你信的神可能就是黄大仙你信的神是爱神，是战神是财神各种各样的神灵但是圣经讲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什么诸天。那当然有的人更深入了，我只是拜耶和华的我只是拜耶稣基督的我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是，难道我们的信仰还不纯正吗？是你的信仰是纯正的 啊，你信上帝，你信上帝，只有因为啊，你信的不错，啊、鬼魔也信，确实什么哎战兢啊。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八节讲到说，这百姓十五章第八节啊，引证以赛亚书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人的吩咐是指人的诫命，将人的诫命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和弟兄姊妹，现在人最大的诫命、最大的吩咐是什么？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这是人的诫命啊！但是这条诫命不在613条诫命之中的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到底这个上帝的诫命不可增加一条啊，不可删减一条。那到底传福音是什么意思呢？传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给我们的吩咐，给我们的教训啊。我们不能够把它算在诫命的方面的啊。诫命是耶和华的律法全备啊，不是我讲，圣经讲，不需要增加一条，也不需要删减一条啊。所以在这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神学啊，讲到传福音啊，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劝勉啊，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福音，或者说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啊，福音使命我们称之为啊。所以这些方面，使命和诫命还是有区别的啊。我跟大家讲到生命、使命与诫命啊，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啊，这个70年啊到底是啊什么意思。然后第三节，我便进食啊，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弟兄姊妹，今天还有人会进食吗？啊，加尔文那个时候每个周基本上都要进食一天啊。现在很多为什么聚会所的弟兄姊妹啊，灵恩派的弟兄姊妹要比改革宗的人更火热啊！改革宗的人你不要骄傲，不要自豪啊！所以我们看到在1949年之后，改革宗基本上被干掉了。为什么聚会所的人没有被干掉啊？为什么灵恩派的人还在燃烧啊？尤其是聚会所的，因为我们这些改革宗的人士啊，不会灵修，不会进食祷告的啊。这不是我讲的，麦希珍博士啊，过去华人世界德高望重的麦希珍老先生啊亲自讲啊。我从年轻的时候啊，和聚会所的一两位弟兄住在一起，我学会了一点灵修啊，学会了一点内在生命的祷告啊。后来我做牧师、做教师、做教授、做院长，几十年都没学的什么东西，没学的什么灵修的啊。甚至我到加拿大的维珍神学院给那个著名的灵修大师侯世廷之类的学习，那麦希珍讲的也很坦率，没学的什么啊。西方的现代的福音派的一些东西他说没学的什么啊。但是我如今这一些的祈祷方面、灵修方面，基本上我还是从聚会所领受的。哇，这太令人震惊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啊，我们不要轻看的人家聚会所，也不要轻看的人家灵恩派。上帝兴起他们，上帝保守他们啊，是让我们改革中的人羞愧的。那我们整天会讲理论，整天会讲教义，整天会讲法庭啊，整天审判别人，整天把别人赶走，整天把别人赶尽杀绝啊，那种内在生命弟兄情谊何在呀啊。所以说你就看到1949年之后，改革中的长老会的都被这个上帝灭了。哇，王牧师你怎么这么讲，都被上帝灭了。是啊啊。所以说当上帝再次差派赵天牧师来中国宣教的时候，那时候有改革宗的吗啊？那时候有长老会的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方面我们要深知警醒啊啊！今天这个改革宗在中国大陆啊，真的是雨后春笋啊，纷纷兴起啊。但是我们不要那么漂浮啊，不要那么精尖啊，不要那么特立独行啊，不要那么嚣张啊，要学习啊聚会所的啊那种谦卑啊，那种沉切沉在水里啊。有一次很多教会不同宗派的弟兄姊妹啊，我就说这个人家聚会所的啊，就像这个面对真理的大江大海一猛的扎进去了，深的见不到底儿啊。人家灵恩派的啊，见到瓦蓝的天空啊，一早上就飞上去了啊，广阔蓝天啊，这个遨游九天 那我们改革中的就是陆军啊，在这个安营扎寨啊，安不当先，所以说海陆空啊。但是我是希望真正的改革中神学啊，要有啊崇高的意向啊，要有这个零一八里边的什么意向、意向、意向啊。但是他们的意向啊，往往是个人性的啊。我们要有深度的灵修啊，就像智慧所的弟兄姊妹一样啊，安静啊，内思啊，密契啊，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啊。所以说，不要光顾陆军啊，不要光搁在山头啊，用石头先砸别人啊，然后再砸自己啊，这是很可怕。所以我便进食啊，披麻蒙灰啊，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说弟兄姊妹，你要看到一个非常胖的警察，你就说这警察不到位。警察抓小偷了，你这么胖啊，那个都从车上下来就下不来啊，两个小偷把你架下来，你才能执行公务，这还能当警察啊？弟兄姊妹，非常胖的将，美国有没有非常胖的将军啊？对不起，没有。为什么呢？你体重超过一定体重，你就自动辞职，你还做什么将军啊？啊，你自己就没有功课其身，自己就没有好好锻炼，你还做什么将军啊？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好的牧师，真正的敬畏上帝，真正的关心灵魂，真正为耶稣苦的人，会不会成为一个胖子啊？这个方面大家也思考。那我就认识一个我们这个我就一个好朋友啊，就大家讲给你高真牧师，北京的高真牧师啊。高真牧师有段时间很棒，哎，后来他这个读经祷告进食，哇，他就瘦下去了。我说你不得了啊，你从胖子牧师又成了精兵了。哇，这个高真牧师真的是感谢上帝，他能够攻克极深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无论如何当一里在上帝面前进食啊，这个方面我们不管怎么提倡啊，这个密契祷告啊，一定会有进食的祷告。啊，社会上的不没有宗教信仰的也提倡辟谷，也提倡断食疗法，就说你第一天不吃饭，饿得慌，第二天、第三天没有感觉，然后你整个的身体的管能就开始进入安静和恢复状态。但是无论如何啊，我们不是说辟谷，道家的辟谷啊，不是说市场的断食疗法，但是我们要进食，我们在上帝面前刻苦极心，我们不要成为胖警察啊，也不要成为胖军官啊，唯愿我们都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上帝祈祷恳求啊。所以密室的祈祷啊，你要守得住孤独啊，你要守得住寂寞啊，你不要怕被别人看不起啊，不要怕被别人忽略啊。你举着个棺材到街上，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要向罪而死啊，罪的结局就是死。看看我手里举的这个棺材，那个多热闹啊啊，拍个视频多具有 dramatic， 多具有戏剧性啊啊，多具有这个表现主义的手法啊，多是行为艺术的展将啊啊。但是啊，当初的耶稣所责备的啊，你们故意站在街头啊，故意让人看见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他们会得到他们的报偿啊，我们也应当予以尊重啊，因为这是出于良心的啊。无论如何，主的名被传开了啊，但是我们需要向单里进食，披麻蒙灰啊，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所以祷告啊，向上帝祈祷恳求啊啊。我在北京有一个学生啊，也是一个好朋友啊，他有一定地位啊，他有钱。他说王牧师啊，我在教会里我吓坏了。怎么吓坏了呢？他说喊着教会里的牧师长老同工都到我家里来祷告，一祷告的时候就说，主啊，我已经四天没吃饭了，主啊，我祷告我的房租两个月已经交不上了，主啊，求你供应。那我在旁边听到人家祷告，我这心里大战，哎呦，又给我来要钱呢。你就看到很多人的祷告，不管是向国家要权力、要民主、要宪政、要法治啊，还是向弟兄姊妹要金钱、要补助、要供养，都是通过祷告来达到公共场合、私下场合的一种操纵，然后满足他们自己心里说什么欲求的啊。真正的祷告、真正的祈祷啊，就是密室的祈祷、内室的祈祷。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其他形式的祷告。所以 但愿你这时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祈祷深度的祈祷我相信一个功课极深的一个严肃的对待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独生风筝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真正的有一个忧国忧民情怀的人有的人说哎呀你进去了我进去不了，你能不能因着痛苦因着担心因着爱的缘故哎呀我就吃不下饭，这可以不可以吃不下饭的时候祷告，这可以不可以所以这是常识我不提倡这个苦待己身但是无论如何这儿单一里讲到进食与祈祷请大家也看布雷克写的理所当然的侍奉其中有一章专门讲到论进食请大家思考。好，让我们再看大卫在上帝面前祷告祈祷认罪说，主大而可畏的上帝，像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哇，你就看到大卫首先是神权神法今天我讲神权制今天我讲神法论就受到很多很多人的攻击，当然我自己也不配我支配别人的藐视，支配别人的攻击但是无论如何神掌权，这是铁板的事实无论如何这个耶和华因他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所以说今天我们讲的第二点，祈祷与律法说是单以你来到上帝面前的，首先叫主啊，大而可畏的上帝啊，你叫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啊。弟兄姊妹，上帝就是一个守约守法的，为什么我们不讲圣约呢为什么我们不讲律法呢？为什么上帝说爱我守我诫命的，为什么我们把上帝的诫命都废了呢？你就可见很多人的祈祷就像这个就像箴言上讲的箴言上我们常常讲的说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未可证请大家回去查，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未可证。为什么呢？律法不就是上帝的旨意吗？律法不就是上帝的话吗？你不听上帝的旨意，你不听上帝的话，却让上帝顺着你的心走，上帝顺着你的心意走，上帝顺着你的祷告走，那上帝还是上帝吗？那你比上帝还上帝呢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人不愿意降服在主大而可畏的上帝，不愿意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一个人不愿意降服在上帝的诫命之下，主啊，你想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慈爱，你别谈灵修，别谈祷告，别谈传福音，都是自欺欺人的自己。我们高举上帝的主权，高举上帝的律法，高举耶稣基督，不是说我们就完全了不是说我们就配得了，我们仍然是不完全的，仍然是不配得的，仍然是蒙恩的罪人，但是从圣经真理大公教会的正传来讲，这是正道要行在其间的我们高举的不是我们自己，我们高举的不是改革宗，不是长老会而是圣经启示和教会正传的。所以大义里说，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所以如果没有神的诫命典章，你怎么知道是犯罪啊？所以使徒约翰讲，犯罪就是违背律法所以保罗讲，若非上帝律法讲这是罪，我怎么知道是罪呢如果没有上帝的律法，公说公理，婆说婆有理，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什么叫罪，什么叫不罪啊？我说你有罪你就有罪，说你无罪你就无罪，说你有理你就有理，说你无理你就无理，这不都是专制专横暴政暴君吗但是你也不要认为我们的国家主席萨达姆卡扎菲穆巴拉克今天这个你要他们都是暴君独裁者，我们心中也有暴君的倾向我们都是皇帝轮流做金钱到国家你不要说这个推翻这个暴君那个暴政，你自己有可能就是一个暴君独妇的我自己也有这样也有心中也有各种各样的邪情私欲心中有各种各样的诱惑，各种各样的罪所以我们都需要在主面前，主啊，求你看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我们看到第六节说，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下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 啊，没有听从先知的教训啊，弟兄姊妹啊，先知是上帝话语的出口啊，先知是传讲律法的啊，先知是要祷告的啊。我们在应用部分讲到先知与上帝啊，先知与律法啊，先知与祈祷啊，我们会不断的啊给大家分享到这几点。当我们看到说主啊，你是公义的，说弟兄姊妹啊，上一周我们在祷告会中，一个主恩教教会的一个长老就说，主啊，你借着公义掌管世界，哇，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心。说弟兄姊妹，上帝是用公义治理世界的。所以亚伯拉罕向被索多玛带走的时候，审判权力的上帝岂不行公义吗？啊，公义是上帝宝座的根基啊。全世界的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中国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挨打？中国为什么有些方面人家不跟你玩啊？你不公不义，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啊！公义是邦国高举啊，你自己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你没有公义，无情无义，谁高看你啊？你连自己最后都看不起自己的。好，所以我们再看，主啊，你是公义的啊，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为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你看丹以理的祷告有没有说，主啊，你为什么冤枉我们啊？你为什么放逐我们啊？你为什么任凭仇敌欺压我们？主啊，你还有慈爱吗？主啊，你还有宽容吗？主啊，你还有忍耐吗？丹以理可以这个撕裂衣服，撕裂心肠，向上帝抗议，向上帝呼吁。丹以理当然可以这样祷告啊，但是丹以理在圣灵的默示下啊，当然他这段也记录这个纳位旧约圣经的正典啊，他是披麻蒙灰啊，是这个祈祷认罪的啊。今天我们中国教会，今天我们大陆教会啊，特别是包括要香港教会，说弟兄姊妹，昨天一个香港的同工还给我打电话，我香港的教会，为什么你在香港那么自由啊？啊，为什么你拿一个港元，政府就给你一块地，你就建立一个基督徒的学校啊？基督徒教会差派人员来这个用基督教教育他们，而且政府还给这个教会提供的教职员工发薪水。为什么香港政府过去这么恩待基督教教会啊？你有没有听一个？你有没有听一个香港的牧师、香港的神学家为此感恩啊？没有的，很少的。啊，香港政府之所以这样善待基督教，是因为香港政府原来是殖民地政府啊，是英国殖民地政府啊。英国本身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基督教本身是英国的国教啊，新教本身是英国的国教的啊，所以说要扶持基督教的。这还有比这更明显的事实吗？这是历史，这是事实，我也跟他讲，这是法律。你在英国，你如果是一个天主教徒，你能够继承英国国王的王位吗？啊，你如果是法轮功的，你如果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你能够继承英国的国王的英国的王室的王位吗？你不能的，这是什么？这是法律。我也不做解释。哎呀，我们需要真正归回圣经，访问古道。啊，有的人就否认，没有基督教国家，没有基督教国家，有伊斯兰教国家，有佛教国家。泰国最近为什么有问题啊？不就是佛教国家吗？啊，甚至有的国家不称之为伊斯兰教国家，比如说印度尼西亚，你敢说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吗？你到印度尼西亚，你去说说，你看看你能回来了吗？那印度尼西亚虽然说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就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你信还好，不信也好，就是这样。你到马来西亚，你去看看，你有胆量，你去。啊，马来西亚是一个世俗化国家，多元化国家，但是马来西亚的本质，马来西亚的根基是什么？伊斯兰教国家。你去，所以你到马来西亚，你去讲，你到大街上去传福音，你是传，啊，你劝那些伊斯兰教徒让他悔改信主，你去，为什么你不敢？为什么你去了就被抓？为什么你去了就被消失？因为人家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人家是伊斯兰教国家掌权的。这是铁板的事实的，这是生死的考验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被人洗脑啊，脑残啊，不能够没有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在我们虚幻自以为是的第二现实、次等现实之中。好，我们再看，然后这个大义你就讲，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 为什么教会本来大有荣耀啊？为什么我们是君君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就活不出那种尊贵，活不出那种荣耀呢？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不尊重上帝的主权，不尊重上帝的约法，我们就是软弱的，我们就是混乱的，我们就是失败的，我们就是蒙羞的啊！因为耶和华的旨意本身就是啊，请大家我们再次看到，在以赛亚书啊，这些经文我们会经常引用的，在以赛亚书的啊42章的第21节，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持律法，为大为圣。啊，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不重要。我喜欢也好，我不喜欢也好，这也不重要。但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啊，耶和华因他自己公义的缘故，不是因为教会，不是因为中国，不是因为美国，不是因为改革宗教会，耶和华因他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什么？为尊，所以我们确确实实，律法为大为尊，三个典范，哪三个典范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也是成全律法。所以苏格兰神学家麦克坚讲，耶稣基督是律法为大为尊，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第二啊，圣灵是律法为大为尊，那圣灵怎么是律法为大为尊呢？那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那圣灵为什么没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法刻在你的心板上？为什么没有把美国律法啊，没有把你改革宗的宪章刻在心板上？不配，不配，绝对不配啊！只有神的律法才能够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这还不叫为大为尊呢？啊，让我们启示录上记载着圣徒啊，以及天上审判的时候，天上出现了神的法柜，法柜里边有什么？有律法的，啊，上帝最终实践的审判实践的时候看什么？啊，悔改的人到永生里去，不悔改的人到永火里去，永刑里去。那根据什么？根据律法进行审判的。那因信诚义是根据什么因信诚义啊？是根据上帝的律法。啊，把基督的义归上在我们身上，所以算我们为义的，啊，所以雅各讲，我们既然按照那律法来受审判，为什么我们说话行事为人不按照律法作为标准呢？啊，这是非常非常深刻的教训的。然后我们来看，所以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和弟兄姊妹，上帝赐下律法，让我们知罪，啊，让我们啊来寻求上帝的饶恕。啊，上帝给我们最大的饶恕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显明。所以圣经讲，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啊，上帝赐下律法不是打苍蝇的，啊，上帝赐下律法不是要灭绝我们的，啊，上帝赐下律法是让我们分别为圣，治理权力，认罪悔改，啊，迷途知返的。啊，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律法当作铁条，啊，不要把律法当作规条，啊，要把律法当作那使人自由的律法，这是圣经上讲的。好，然后我们来看，主我们的上帝在第九节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所以这个耶稣在注释律法的时候，啊，就引证啊这个律法说的话：我写怜悯，不写献祭。说大卫在逃跑的时候吃了陈设饼，啊，陈设饼不是啊，按照律法大卫不能吃，啊，但是为什么祭司让大卫吃了？为什么大卫自己也吃了？为什么耶稣说你们不要把无罪的看为有罪？大罪大卫在规条上违背了律法，但是仍然没有罪，你明白吗？我明白吗？违背律法是罪，为什么大卫这样违背了律法，耶稣却说？不要把无罪的当成有罪的，你明白吗？我也很难明白，但是我明白一点，耶稣讲的，耶稣解释的，神喜爱怜悯，胜过献祭的。说律法不是让你那么严苛的啊！你为什么没有洗手？你的门徒有千百岁的，该死，审判你，你不当救。这真的明白律法吗？哎，这是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啊，所以说耶稣解释律法的时候，怜悯啊，怜悯啊，怜悯啊，啊，所以说上帝是有恩惠，有怜悯，啊，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为我们存留，但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你有罪就是有罪的，有罪你就要认罪的，认罪你才能够饶恕，才能够赦免的，你不认罪。哪有饶恕，哪有赦免，哪有所谓的真正的悔改和 福音呢？好，然后我们来看，所以大卫在第九节说：“主，我们的上帝是怜悯饶恕人的，啊，我们却违背了他。”说弟兄姊妹，这儿更深的是，千千万万不要认为我们犯罪就是违背律法，不是违背律法，是违背上帝，是得罪上帝的。啊，就像我一脚踢到桌子腿上去了。那我的脚疼一下没事情啊，我一脚踢到狗身上了，那狗会咬我一口啊，或者打狗也要看主人啊。啊，如果我一脚把别人的孩子给踢飞了，那我是犯罪的。如果特朗普总统在啊竞选演讲，如果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在巡回，我也想一脚就踢过去。那我这一脚还没有踢到呢，可能我就被抓住被毙掉了。为什么我同样踢一脚，踢一脚桌子腿都没事呢？同样踢一脚，因为你踢的对象不同，你的罪就不同。你踢上桌子腿没事，你的桌子没有生命。你踢狗，狗咬你一口。你踢孩子可能是犯罪。你要踢这个国家领袖、国家元首一脚，你就是有可能是涉及到谋杀谋害，你就要被当场击毙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说我们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为什么说这个罪就是违背律法，罪的公价就是死？你关键不是违背律法，你关键是违背的是上帝的啊！我踢一脚，关键踢的不是桌子腿，关键不是踢一脚，关键是你这一脚踢的是谁呀？如果你这一脚踢的是国家主席，那你这一脚付出的代价要很惨重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千万不要把律法和上帝分开，千万不要把犯罪违背律法和违背上帝分开啊！这是先知带你他的智慧的，先知的智慧的。好，我们再看。所以丹尼说，我们没有听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这个地方很深刻，先知主要讲什么？弟兄姊妹，我从96年信主，尤其是在灵恩派教会待3到5年啊，然后继续有很多灵恩派的朋友啊，其他的朋友常常就说，哎呀，我有一个先知，还有个先知的恩赐啊！2017年中国倒台啊！2020年世界大变。我说谁给你的信息啊？你是否有在圣经上加一卷启示录啊？啊，这是先知的信息吗？先知主要传讲什么？先知主要传讲律法的。大家记住，先知主要讲律法的。那弟兄姊妹的，先知为什么还讲预言？我也会讲预言。我告诉你，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啊！我要是看到你谋杀人了，我就预告你，你一定会被逮捕，一定会被处死的。啊，所以说真正的预言不是天气预报的，天气预报也得根据事实、根据规律啊，不是根据做梦来做天气预报的。啊，预言都是根据神的旨意，尤其是根据神的律法做出预告、做出警告的。啊，现在很多人讲这预言那预言，什么预言呢？啊，你离开上帝，离开上帝的律法，那都是这个痴人做梦、黄粱美梦啊，都是这个白日做梦的。好的，我们再看，这个讲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我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中最荒谬的是什么？啊，我要听从神的话，但我不听从旧约圣经，我不听从律法，律法不是神的话吗？啊，高级圣经，圣经无谬，圣经绝对，圣经清晰，圣经权威。啊，圣经，圣经，圣经，归回圣经，啊！但是旧约圣经过时了，人的分裂、撕裂，或者是精神病，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听神的话，却不愿听律法；高举圣经，却说旧约圣经过时了，旧约圣经作废了，还有比这更患精神病、人格分裂症更严重的吗？啊，今天教会就在这种病毒的影响下，啊，得了人格分裂症，啊，如果你把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分开，啊，你把律法和福音分开，如果你认为旧约圣经过时了，啊，你认为律法无效了，我靠着主的恩典给你一个诊断，啊，你这叫 信仰人格分裂症严重分裂，求主怜悯。好，然后我们再看，所以啊，大卫里就讲到说啊，不听从你的话，然后底下说第十一节说，因此你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成在我们身上啊，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啊，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今天在普天之下没有像这个所谓的新型冠状病毒给中国带来的丑闻啊，带来的打击啊，没有说像新型冠状病毒给世界带来的灾害啊。我常常在我们主恩教会里讲，那美国第一次大灾啊，第二次大灾啊，第三次冷战啊，也就是说以美国为首的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啊，和以苏联为首的这个国际公运组织生死冷战啊，冷战几十年啊，教会有没有关闭啊？学校有没有关闭啊？没有关闭，教会照常祷告，学校照样教育，但是在新型冠状病毒的恐怖性打击之下，美国大多数的教会都不能够公共敬拜了啊，美国大多数的学校都这个放假了，都关闭了啊。当然现在有所调整，你想想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对这个美国的打击啊，对这个欧洲的打击，对中国的打击，普天下有这样的事吗？说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呀？夜以几更啊，黑夜一深，白昼将近。好，然后我们再看，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都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说弟兄姊妹，灾祸为什么临到我们？是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不是照着哪个先知乱讲的啊，不是照着哪个人预言的，而是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啊。所以前段时间有一个姊妹啊，学习在教会中参加读经查经班，说王牧师，我能不能这个啊学习占星术啊，啊手相的看手相的算命啊？我说你不要搞那个，那都是教鬼的，都是巫术的，都是自欺欺人的啊。只有上帝他已经向我们启示了他的圣言啊，尤其是上帝的啊律法，这个方面非常清楚的。请大家翻到申命记二十八章，在申命记二十八章讲的非常清楚，二十八章的第二十二节啊，二十八章的第啊神之使多少啊，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说，耶和华必是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所从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热病，要用痨病，痨病我们知道过去那个肺结核杀很多人的，热病啊，热病凉凉，为什么凉体温啊？热病，火症、疟疾、刀剑、寒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你就看到瘟疫为什么降下？谁降下瘟疫的？啊，是在实验室里做出来的吗？是故意放出来的吗？不管是来自哪里，不管是来自自然界的蝙蝠，啊，还是来自于蝙蝠侠，来自于人，啊，最终而言，上帝掌管万有，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上帝甚至借着人降下瘟疫。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律法书是这样讲的，单于里是这样讲的。好，我们再看，所以第十三节讲，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啊，不要乱来，不要乱讲，是照摩西律法上所讲的啊。我们却没有求告耶和华我们上帝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上帝的什么？哎，真理的啊。这样我们就进入到第三点，就是犯罪与刑罚啊。今天我们就啊，我们人啊，啊，我们就不讲刑法了。说弟兄姊妹，要有秩序就必有律法，要有律法必须有刑法，没有刑法就没有律法，没有律法就没有秩序，啊，没有秩序呢就天下大乱，啊，所以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凡事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
所以圣经的第一关呢，清楚上帝创造天地时间地点啊，物质元素，上帝掌管一切，这就是最大的规律的，最大的法则的，上帝掌管，这就是最大的法则的。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说我们要废除死刑，我说你废除死刑，一定要远离，人没有堕落的时候就有死刑，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个将来我信啊耶稣啊，肉身再来审判活人死人，那个时候地狱就是永远的死刑，你要废除死刑啊。有很多是基督徒的，基督徒的神学家，基督徒的律师，基督徒的牧师啊，废除死刑。我说你把伊甸园里的死刑也废了，把耶稣来的时候那个地狱也废了，你干脆你还叫基督徒干什么？你还叫基督徒干什么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说哎呀，王牧师你怎么这样讲？你就看到欧洲包括美国很多地方包括中国很多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不都是提倡废除死刑吗？你到底在说什么？你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呢？所以说我们要回到圣经的。然后我们看到，所以耶和华留意啊，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弟兄姊妹，上帝降祸给我们也是公义的啊！最后那些不信主的人面对上帝的审判也是无可推诿，他们也不得不发自内心说，主啊，你的审判成灾异灾，主啊，你的审判是真实的，你的审判是可靠的，你的审判是公义的啊！你让我下地狱那是理所当然的啊！不光是信主的人心服口服，不信主的人也要心服口服了。好，所以我们看啊，这讲的说，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啊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就看了单一里在此一再讲到犯罪与刑罚啊。这个德国有俄国有一个著名的托耶托夫斯基啊，俄罗斯的东正教的作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卡拉马佐夫兄弟》，他里面就讲说，假若没有上帝，我们什么不能做啊？没有上帝，我们就人生就没有底线啊，什么都能做啊，大不了一死嘛，二十年后是一条好汉，或者是灰飞烟灭，有什么了不得的啊？我就该偷就偷，该抢就抢，该杀一杀，我是流氓，我怕谁啊？反正我活得也不开心，我活得也不幸福啊！你把我杀了，谢谢你啊。所以人如果没有上帝啊，虽然现在北京大学啊，我们知道有很多人自杀啊，有大学校长也自杀，高官也自杀啊，一个这个心理辅导师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说，现在大学生得了什么病啊？空心病。什么叫空心病呢？心中啊无主啊，人生没有价值啊，没有意义啊，没有盼望啊，没有动力啊，百无聊赖啊，这个无聊啊，就吸毒啊，就乱交啊，就自杀啊，自杀也杀不了啊。过去我就认识一个高官的儿子，然后就说，王牧师，原来我不信主的时候，我就拿着2000块钱到大街上跟人说，谁能够把我杀了，我给你2000块钱好不好？那为什么说要把他杀？因为他非常的不幸，非常的难受啊，他喝煤气啊，他这个吸煤气啊，他这个各种尝试各种各样的自杀的方法都没有杀成，所以最后他拿了2000块钱，2000块钱不是2020年的2000块钱啊，2000块钱也许是1997年的2000块钱，那时候2000块钱也许等于20万的啊，拿着20万，今天有人到街上拿着20万块钱跟你说，你要知道那时候的万元户就不得了，为什么呢？那时候的万元户从这个货币发行量的角度讲，那时候的万元户可能就相当于今天的千万元户啊！所以人家拿了2000块钱到街上，给你20万，你把我杀了吧，弟兄姊妹，谁敢把他杀了？你给人家钱，人家都不杀你，所以你只能怎么办？自杀啊！所以这个心理辅导学家就说，人啊，包括北大的啊，包括大学校长，包括很多高官得了空心病，心中无主啊，心里凄惨啊，生不如死，活又活不好啊，死又死不了啊，真的是非常难受啊，所以实在不行就作啊，就寻欢作乐啊，就希望别人赶紧抓住他啊，希望别人赶他 赶紧把他处死，然后他就心安理得啊，就解脱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深入的思考。然后我们来看十六节说，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啊，单义里特别讲的，主啊，求你按照你的大仁大义啊。当然这个地方在原文中啊不是大仁大义啊， according to all thy righteousness， 主啊，求你按照你的公义。说弟兄姊妹，上帝是行审判的时候按公义审判的，上帝不会按慈爱审判的，上帝按公义审判的啊！你要思考，你要思考啊！我们要思考。好，然后我们再看，当然上帝的公义与慈爱绝不是分开的啊啊！就像这个赤橙黄绿青蓝紫啊，彩虹的七个颜色不是分开的啊，彩虹少一个颜色就不是彩虹了。啊，上帝如果没有慈爱啊，也就没有公义了。上帝的慈爱和公义都是单一的，啊，都是完全的，都是相合的，啊。但是圣经上向我们显明的，公义是上帝的宝座的根基，上帝必然按公义审判个人。使徒保罗讲，你就看到在这个罗马书。所以弟兄姊妹，哪怕这福音啊，本是上帝的大能啊，也是彰显上帝的公义的，啊，你就看到在罗马书第二章。啊，第二章的第五节说，你竟任凭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一直上帝震怒闲查公义审判的日子临到。公义审判，那圣经为什么没有讲慈爱审判、怜悯审判，就讲公义审判。然后他讲说，他必照个人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哇，不是不报啊，时候报不到，天网恢恢，说而什么不漏的。好，我们再次回到大义理书，说求你按照你的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弟兄姊妹，上帝的大义是什么？圣经的威严大义是什么？上帝的大义，圣经的威严大义，圣经的奥义，律法的奥义，先知的奥义，诗篇的奥义，耶稣基督说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说上帝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因信成义。如果没有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要赦免我们的罪，那犹太人上帝早就灭了啊！全世界上帝早就灭了。有的人说啊，志勇，你为什么这么讲？上帝不会把世界灭掉吗？大洪水的时候不只剩下一家 七口人吗？啊，这个还用说吗？啊，但是为什么上帝存留挪亚一家七口人呢？啊，挪亚是个义人，挪亚自己是个义人吗？挪亚在上帝面前是个义人，挪亚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一个义人，亚伯拉罕因信成义的，挪亚当然也是因信成义的。所以啊，上帝的大义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本身就是我们的义。然后我们再看说，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的列祖的罪孽，被视为的人羞辱。说弟兄姊妹，那今天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我们中国人、香港人，再次受到羞辱，啊，人家一看你中国人，哇，是不是又带来病毒了？啊，过去是黄祸，啊，现在是黄毒。啊，很可怕啊！中国人现在，你现在你到美国人家欢迎你吗？到英国人家欢迎你吗？你到日本去人家欢迎你吗？啊，我到社会主义国家去，你到北朝鲜试一试，北朝鲜欢迎你吗？你到古巴试一试，你到俄罗斯试一试，看看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小兄弟们欢迎吗？啊，所以我们暂时受到羞辱啊，自招羞辱啊啊，这是事实，不是我喜欢不喜欢，你喜欢不喜欢？我们再看。但是说，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施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啊，荒凉的圣所。弟兄姊妹，教会太荒凉了啊，现在全世界的教会太荒凉了啊。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不要自高自大啊。唐荣荣牧师啊，陈卓仁牧师啊，都给大家强调，我们不要把现在的时代当个教会的黄金时代呀。啊，我就经常给大家讲，二十世纪啊，天主教会代表的意大利代表的天主教被颠覆了， 啊，我们新教的代表德国被颠覆了，啊，东正教的代表俄罗斯被颠覆了，都被踩在脚下的。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不晓得上帝在世界的膀臂到底是什么。今天上帝的膀臂是击打，今天上帝的膀臂是责罚。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应当是披麻蒙灰认罪悔改的日子。今天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个人的生活是荒凉的，我们的婚姻家庭是荒凉的，我们的教会是荒凉的，我们多的是宗教的表演的，多的是各种各样的行动，各种各样的项目，牧师忙得不得了，同工忙得不得了，教会忙得不得了，但是心里是荒凉的，没有弟兄的情谊啊，缺乏彼此相爱的心啊，这些方面也没有真理，没有律法和福音的平衡，整天喊啊，以耶稣为中心，啊，以福音为中心，啊，以救赎为中心，将革命进行到底，啊，将传福音进行到底。啊，我知道北京神学院一个院长去世的时候，啊，一个牧师也是我的好朋友，啊，一进门就喊口号，一定要将某某某牧师的遗愿啊进行到底，坚持到底。那他就成了继承人了，啊，这个老牧师去世以后，他就成了这个，啊，他就成了这个老牧师的受膏者，他就继承人了，所以他要喊几场，一定要将某某某牧师的遗志继承下去，坚持到底。这种宗教口号，哎呀，多之又多的。好，然后我们再看。所以，我的神啊，求你侧耳听，睁眼而看，眷顾啊，我们荒凉之地和成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意。弟兄姊妹，你看，但以理在上帝面前啊，但以理为主吃那么大的苦啊，为主的缘故被阉割了。哇，还有比这更大的羞辱吗？啊，为主的缘故不能够吃好粮食，啊，为主的缘故啊，然后向耶路撒冷祷告，随时被啊扔到狮子坑里，扔到火炉中、火窑中，啊，丹尼受多大的苦啊！但是丹尼啊，从来没有打悲情牌，啊，丹尼从来没有打苦难牌，啊，丹尼也从来没有说寻道，哎，我为主寻道，我早就做好为主寻道的准备了。丹尼有没有这么讲？那是表演。啊，那是表演，啊，所以你看在丹尼里就说，主啊，原不是自己的意，乃是因你的大怜悯呀，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我们翻到一首啊颂歌。啊，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一章的应当是四十啊几节，五十五节说，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怜悯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怜悯啊，怜悯，律法的经义是怜悯。上帝的心意是怜悯，上帝爱世人就是怜悯啊！耶稣基督看到人啊，没有人牧养，没有好牧者，没有好教会啊，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入羊走迷，他就心里动了怜悯啊，这个怜悯之心，怜悯之情啊，求主恩待。然后我们来看，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上帝啊，因这城和居民都是成为你名下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当然讲的是以色列人啊，讲的圣城耶路撒冷。说弟兄姊妹啊，今天上帝的教会啊，今天耶稣基督的教会啊，虽然我们也常常犯罪啊，软弱啊，受到责罚啊，受到击打啊，被咒啊，失败啊，蒙羞啊，受辱啊，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进食祈祷？我们在祈祷中有没有想到神的律法？我们有没有想到犯罪罪的公价就是死？我们有没有想到主啊，我们不是因着自己的意，乃是寻求你的大怜悯。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先知与上帝的时候，先知是上帝话语的出口啊，先知是传讲上帝的律法的啊，上帝的律法中本身是有福音的，所以最早的福音就在摩西五经的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啊，所以最早的福音你不要到福音书中去找啊，最早的福音你不要到罗马书中去找啊，最早的福音你要到 律法书中去找，最早的福音要到律法书中第一卷创世纪中啊去找。啊，第三点讲到先知与祈祷啊，我们就看到丹以理的祈祷啊，丹以理的祈祷是啊禁食祈祷啊，是披麻蒙灰的祈祷啊，丹以理的祈祷是认罪悔改的祈祷啊，丹以理这个祈祷啊都是以上帝的主权为核心的。啊，丹以理的祈祷都是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的，啊，丹以理的祈祷都是仰望耶稣基督为上帝的义，仰望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赦免我们诸般的过犯和罪孽，啊，所以丹以理所依仗的不是自己的义，啊，丹以理所仰望的也不是上帝的公义，啊，丹以理所仰望的、所依据的不是自己的义，也不是上帝的公义。丹以理说：“主啊，求你。”按照你依着你的大烈你，哇！所以越是认识上帝，越是认识自己，越是认识律法，越是认识上帝和自己，越是认在律法中，越是在耶稣基督里，越是在圣灵的光照下认识律法，认识律法和福音的平衡，认识上帝，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越是回到上帝面前，啊，回到耶稣基督面前，啊，我们就像那个税吏一样。啊，单一的祷告啊就可以浓缩到一句话啊，也是今天我们啊单一的祈祷的啊最后的一个祷告来结束。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阿们。好，感谢主，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只是说亚当和及其后裔他没有办法能够遵循律法，就一直在祸中，在罪中，在死中。啊，基督为我们遵循律法，对于我们亚当和他的后裔来说，就唯独信靠基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救。也就是说，我们常说信耶稣等于守律法，就是这回事。我们感谢赞美主。啊，其实啊，这个我是受王牧师的影响，就是特别的，就是在中国这个，特别在中国文化当中无法无天的这个社会当中啊，就是真是要把福音和律法讲得平衡啊，是吧？那才能够真正的让人明白真正的福音是咋回事。另外的话，王牧师今天讲的是个，我们很多时候有信仰人格分裂症啊，信仰人格分裂症。我在讲的，大家把要提问题就写在那个聊天栏里面啊。就是上帝和律法分裂啊，圣道和圣灵分裂，基督跟教会分裂啊，称义跟成圣分裂，生命跟生活分裂啊，权威跟标准分裂，所以真的很多很多的分裂症啊，所以就是这是值得我们很好的思考，所以我们感谢主啊，通过他的职能呢，把这些宝贵的真理呢，就是提醒给我们，我们要好好思想。好，我们按照常规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就是大家可以在聊天栏里面问，也可以就是说可以啊，大家可以，我跟大家把那个打开，你也可以用那个问语音问，好吧？你可以点开问了之后，你马上就是把它关上，你可以自己打开小麦克风，然后呢就是可以提问题。好，我们看上面是不是有个问题啊？王老师，你看得到吗？
看得到，看得到，我拿本书来。对，好，这个问题就是说，芥菜种是弟兄还是姊妹？这个名词这个包容性比较强。他问的这个问题是关于死刑，上帝的审判与人间法庭的审判有本质的区别，当然是这样了。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当然是如此的，是不会犯错的，是的。而人间的法庭会犯错的，假若错判别人死刑，就造成不可挽回的大错了，当然不能错判别人死刑，这个没问题啊。所以说在这种你所说的我们都赞同，没有问题，好吧？你也没有提问题。好，谢谢，我们看下一个。对，
所以我就着芥菜种所提的这个问题稍微给大家发挥一下。就说法庭呢当然有可能错判，但是你知道错判的啊，别都关上了，听得见吗？现在听得见吗？
哦，听得见，现在听得见。
对，芥菜种问的这个问题他本身没有问问题了啊，但是我基于他所讲的这个事情我就给大家讲，那为什么中国法庭很多是错判的呢？因为刑讯逼供，如果没有刑讯逼供会有错判的吗？所以法庭本来是不会错判的，但是因为这个行贿受贿，因为刑讯逼供啊，就有错判啊。这个方面，所以圣经讲凡事都凭两三个人的口，句句都要定准。所以你看那大祭司的仆人打耶稣的脸的时候，耶稣说，我说的对你不能打我的脸，我说的不对你告诉我。为什么打脸呢？那就是绝对不能够刑讯什么逼供的。所以千千万万不要认为啊，法庭能够错判别人死刑，连死刑都错判，你认为这是法庭吗？这本身不是法庭的，啊，这是道貌岸然，这是盗贼，这个把犯罪行为合理化的，啊，所以说我们不要这么。在美国为什么你看到为什么没有错判死刑呢？什么意思呢？就说你要程序正义，什么意思？你要请律师啊，而且一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有这个证据程序方面有问题，绝对不能够判的，不要说判死刑，连判都不能判的。明明知道他杀人了，但是没有证据，明明有证据可以不可以啊，但是证据取得的方法不合理，那不能采用，那这个人怎么办？放。所以说你看到美国哪个地方有谁错判啊？错判他死刑了，我不敢说百分之百的没有，是几乎没有。但是你看到中国这个所谓的法庭判处错判死刑的是多之什么又多，数不胜数。那是为什么啊？因为我们就像刚才小宁牧师讲的一样，我们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的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思考。好啊，然后牧师讲的是牧师比较胖可能是病态，似乎不能判定什么啊，也有心烦体胖的原因更洗脑，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这个不是律法的问题，不是真理的问题啊。但是我相信啊，我们不光是牧师，每个弟兄姊妹啊，都不要特别胖啊，都不要特别胖啊。你知道胖啊啊，尤其是你到这个40岁、50岁，你的膝盖骨都承担不了啊，你的膝盖就会这个就会压坏了的啊。所以这些方面啊，大家从健康的角度啊来看，好吧？谢谢。啊，改革中的清教徒有灵修的传统啊，49年后的中国改革中为什么没有继承这个传统啊？啊，只重教义，以至于被干掉了。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讲，这个中国的专制文化、酱缸文化是空前惨烈、空前厚重的啊。然后你要讲到这个西方，马丁路德1517年宗教改革，到了清教徒的时候开会的时候啊，威斯敏斯特会议到了1643年了，这中间有多少时间啊？那中间差不多就1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人家欧洲宗教改革的时候还基本上有宪政、有法治啊，那这个。你马丁路德当时挑战整个的罗马教会啊，当时皇帝就想把他杀了啊，但是也要审判啊，啊也没有人割喉啊，那马丁路德最后也活下来了，那你中国能吗？啊，所以说在中国讲改革中啊，难之什么又难啊。所以说在1949年之前啊，也有很多好的这个改革中的选角师啊，但是中国这个土壤啊空前坚硬啊，中国这个酱缸啊是空前的深厚啊，所以我们改革中啊需要更大的忍力啊，需要更大的耐心啊，需要更多的功夫啊。所以我就跟大家讲，10年树木啊，100年树人，1000年树文明啊，千万不要急于速成啊，千万不要大跃进啊。要知道中国文化本身在异教文化中也是博大精深啊，中国的专制制度也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啊。所以中国这个大老虎啊要把它变成绵羊啊，要使他这个吃草如牛啊，这不简单的啊，需要神级骑士，也需要我们付出眼泪啊，付出汗水啊，流出鲜血啊，一代又一代啊，才能够真正建立啊。所以说啊，改革中啊，清教徒有灵修的传统
但是相对于中国的文化，而是那个时候的改革宗啊，1949年之前的改革宗，也不是强盛时期，那时候的改革宗恰恰是以梅奇为代表的基要派和自由派的分化，然后北美的很多的改革宗长老会也受到自由派的影响，然后呢，基要派呢又有点闭关自守。比如说李提摩太路线更多走上层路线更多走文化宣教学术宣教但是很少强调个人灵命个人灵性然后我们看到戴德生路线戴德生路线也不过是强调宣教我有的灵魂都给中国我有的黄金都给中国这也是这个很好听的但是就是说从来没有人讲戴德生注重灵修的。从来没有人讲内地会注重灵修的所以说这个49年之前的这个传道传福音包括改革宗当然上帝都会纪念这个任何工人都会在上帝那里得奖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是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局限性好吧。好王牧师好，请问冰坚这本书是教人看相识人用才请问王牧师基督徒公司可以照着这书去用人吗？你可以参考，但是要分别为圣。那王牧师，你为什么说可以参考这种书呢？你就看到东方博士他们来寻找耶稣的时候，他们是占星术士，他们看着星来的但是那是上帝特别的怜悯但是我们今天有圣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都是教导人学义的但是能不能参考一些其他的书籍呢？当然也能够参考但是关键还是要以圣经为主要为这个最高的权威和标准其他的方面都可以分别为圣好吧。然后第三个福音成全律法公义慈爱如何平衡呢？福音成全律法两个方面，第一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解释为我们成全了律法，就为我们做成了完全的义嘛第二个耶稣基督说我去了与你们有好处，我求父父就赐下圣灵圣灵又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赐给我们甘心乐意的心智，所以这样福音就成全了律法。那公义与慈爱如何平衡呢？那就是说我们讲道统使徒信经我们讲法统接下来我们第四章会讲法统十条诫命约法十章如何平衡呢？两个方，我就给大家讲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整体上的平衡。什么叫整体上的平衡呢？就是说不管是律法所强调的公义还是福音所强调的慈爱都是上帝的圣典都是上帝的恩典。律法是恩典福音也是恩典律法向我们显明这个普遍性的恩典福音向我们救赎性的特殊性的什么恩典所以说从整体的角度去考量第二个方面怎么平衡呢？要求圣灵引领圣灵引领是什么呢？圣灵带领我们认耶稣是基督这就是福音嘛圣灵要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这就是律法嘛所以因着圣灵的内住，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光照律法和福音在我们心中都平衡了所以这样我就给大家讲了两个平衡一个是文本上的平衡一个是心中的平衡文本上的平衡我们从整个圣经来看从整个教义来看从使徒信经和约法十章的平衡来看这个内在的平衡心理的平衡主要由圣灵达成的好吧。我就给大家讲这两个角度，谢谢。